弟兄姊妹平安。咁咧，今日系2020年嘅第一个主日，我都想咧喺呢个主日里边咧去祝福大家喺嚟紧新嘅一年咧去不断经历主所赐俾你嘅平安同埋恩典。我哋都互相祝福下，冇话同你身边嘅弟兄姊妹吓，你可以祝福佢喺嚟紧新嘅一年咧去经历主吓。系啦，我哋互相祝福吓，彼此祝福。好，咁咧，我哋咧更加盼望咧喺新嘅一年咧，我哋用神嘅说话去开始我哋呢一年嘅时间吓，让我哋咧喺我哋听到之前，我哋一齐有一个祷告，我哋同心祈祷。创天造地嘅主，你咧系亚拉法，你系俄梅厄，你系始，你系终，我哋知道你系掌管宇宙万物、掌管我哋生命嘅主。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将会都要过去，但是你在圣经里面的说话一点一划都要保存，都不会被删除，因为主你赐下你的话，为的是要我们一班的弟兄姊妹，一班属你的人在这个地上去紧紧的去跟从，还有去遵行你的说话。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新的一年我们继续在你的话语的当中去扎根，以致我们接下来这一年里面，无论面对什么挑战，无论面对任何的环境，我们生命里面有你的说话成为我们的提醒和帮助。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讲的、听的，我们都能够得着你的话语而来的祝福。我们同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们。弟兄姊妹，不知道你大家记不记得2011年发生过一件的大事，其实都已经是九年前了，但是不知道记不记得是2011年在日本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件很大的灾难，大家都记得那个是在日本的东北的地方发生了一个九级的地震，是的，地震，因为那个地震是的影響，特別在東北的城市是面向太平洋，那個地震引發的海嘯是造成很大的破壞和人命傷亡。我想大家提起這件事，你都會記得當時你在電視的新聞裡面看到的畫面，那些的車踏車這樣被海浪不斷地去衝去堆積，樓房被海浪一路是咁冲出去嗰啲画面，我相信大家都可能记得吓。喺呢个嘅灾难嘅当中咧，造成咗咧系大概有18,000人系喺呢个灾难里边死亡同埋失踪。我上年咧嘅年底咧，有机会咧带一个短宣，就系咧去日本嘅仙台吓呢个地方，即系受灾嘅呢个地方吓。咁咧，當地嘅宣教士咧帶我哋一班人咧去咗仙台一個高嘅位置嗰度。咁咧嗰度咧係可以望到整個仙台市同埋當中嗰個嘅海岸對出嘅太平洋。佢指俾我睇咧，就係嗰個地方咧，其實就係2011年海嘯衝擊嘅海岸。其實睇到個海岸咧，其實離個城市咧，其實嗰個距離咧唔係好遠，可以想象當時那個海嘯是帶來那個幾大的恐怖和震撼。其中一天就是去到這個石卷，去到這個那個地方就是叫做石卷的地方，那個石卷的地方都是受到一個很嚴重的破壞。宣教士帶我們看一間學校，呢間學校大家在 PowerPoint 裏邊睇到啊，咁咧就係呢間學校原先是受災之前啦，同埋受災之後咧嗰個嘅情況嚟噶嚇。咁大家見到咧就係地震之前咧，佢係一間好完整，都係一間好普通嘅學校，但係地震之後咧，嗰個破壞咧係好大嚇。咁去到呢個地方咧，孫教士帶我哋去呢間學校去睇翻呢個嘅即係災區嘅時候咧，其實都仍然都係一片頹垣敗瓦嚟嘅嚇。原本咧係一啲好堅固混凝土所做嘅建築物咧，其實都係好多咧係得翻一啲嘅鋼筋喺度嚇，就好似依幅相咁樣嚇。 其實在這間學校裏面，在當日的海嘯發生的時間，這間的學校有78位的學生就是死在這個海嘯裏面，有一些的老師也是因為海嘯而是死亡。去到這個地方看的時候，才發覺哇，原來那個的災難帶來真的很大的破壞。我們也有機會在當中去探一些住在臨時房屋的居民。其實相隔了一段幾長的時間，已經是九年的時間，但這個天災帶來的破壞其實仍然可以很多地方去見到這些的痕跡。災後重建就不單止是那個海岸的防波堤和周圍的建築物，更加是人受傷的心靈。重建更加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夠完成。究竟重建可以怎樣開始呢？重建是不是我們心口裏面掛個勇字，我們靠我們自己的熱情就可以做得到呢？在2020年第一個主日裏面，很希望透過尼希米記第二章這個經文，我們一起去思想重建這個功課。我相信重建不單止是我們個人的生命，我們有些時候我們需要重建我們跟神的關係、跟人的關係，甚至我們教會一些的破口，或者是甚至社會我們今天見到的情況，我們都需要去學習重建這個功課。在尼希米記的第二章裏面總共有十節的經文，我想先跟大家去一起去讀了這十節的經文先。我想是弟兄讀單節，姊妹一起去讀雙節，我們一起讀這段經文。首先請弟兄。亞達薛西王二十年離散月，酒擺在王面前，我拿起酒來奉給王，我在王面前從來沒有受用。我對王說：願王萬歲！我祖先墳墓所在的那城荒涼，城門被火焚燒，我豈能面無愁容呢？我對王說：王若以為好，仆人若在王面前蒙恩，求王差遣我往猶大，到我祖先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我又对王说：王若以为好，求王赐我诏书，通知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猶大。王派了軍官和騎兵護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長那裡，將王的诏书交給他們。第一點跟大家分享，在這段經文裏面幫我們看到一樣很重要的東西，就是禱告而來的承擔。我們看到經文提到，就是當尼希米知道耶路撒冷的城牆被拆毀，城門被火焚燒，那些被掳歸回的猶大人遭到大難，被凌辱，尼希米心裏面非常之悲痛，在神面前去禁食祈禱。這裡是尼希米的一章三至四節裏面所講到的經文。尼希米的內心的悲傷驅使他向上帝去禁食禱告。在第一章的五至十一節是記錄了尼希米他禱告的內容，這些都是上一次 Esther 傳道去講到的訊息。經文沒有記載尼希米在禱告之後他有什麼的具體的行動。經文去到第二章的時候已經是相隔了四個月的時間。在尼希米記的第一章一節那裡提到，那個時間是亞達薛西王二十年的基斯流月， 而在第二章一节那里呢，已经是讲到离散月，中间已经是相距了四个月。尼希米在这四个月里面究竟他做什么呢？尼希米在这四个月里面，他是不是不断禁食祈祷呢？除了禁食祈祷之外，尼希米在这四个月里面有没有继续去打探耶路撒冷的情况呢？在经文里面没有清晰去记载尼希米在这四个月里面他做了什么事，但是我们从第二章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推断在这四个月里面，尼希米一方面他继续坚守他侍奉他服侍的岗位，但另一方面我们都相信尼希米在这四个月里面，他不单只是祷告，他更加可能就是不断去思想，亦都不断去计划耶路撒冷的情况，同埋在耶路撒冷里面的犹太人的情况。其实藉着祷告这一样东西，已经不是对尼希米来讲已经不是一件跟他没关系的事，而是耶路撒冷的情况同埋犹太人的那个的情况已经跟尼希米的生命连结在一起。他内心的想法同埋一些的纠结，不知不觉间在他的脸容上去显露出来。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看尼希米记第二章第二节那里提到，当尼希米在王的一个筵席里面，他如常去到服侍的王将酒递给王的时候，经文说他什么？他说我在王面前呢是从来是没有受用，是从来没有受用。尼希米的能力和品格是深得上层官员以至皇帝的肯定和信任，才可以能够成为皇帝旁边一个近身服侍的酒政。而在任内里面，尼希米记得在他整个任内里面，他是从来没有受用。我们可以见到尼希米一直在这个职份上表现得非常之谨慎。我们知道要做一个酒政，在一个皇旁边一个这么近距离的一个服侍的官员，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叫伴君如伴什么？伴虎啊，即不是叮当的伴虎，而是呢伴君呢，他服侍君王，他是这么近距离服侍君王呢，就好像呢即是那个危险是很大。但是在尼希米任内呢，他是一直保持着一种很谨慎的态度。所以呢他知道他这个岗位他不能够在王面前呢去显露一丝的受用。他一直都是没有任何的受用。但是在这个时间，尼希米却是掩饰不到内心里面对耶路撒冷的情况和犹太人那种的情况的忧急。在一个近距离的接触底下，王看到尼希米面上的哀伤和忧郁的神情。就好像我们近日呢，即是在香港的情况都是好像，不知道你走在街上的时候，尤其是可能早一两个月，你在街上见到很多人呢个样都是点啊？都是几瘦几沉重啊。有些时候弟兄姊妹可能见到我们，即是见到我呢，见到牧师，为什么你的样子那么瘦啊？咁有时都不知道怎样讲啊，因为可能很多东西啦，即是加埋即是香港的情况都会令到自己忧愁啊。四个月里面，在尼希米这四个月里面，他一定会在这四个月里面继续祷告，但是他这一份因为祷告而来的承担呢，亦都影响了他在王面前的服侍。因为在祈祷里面，尼希米对他自己的同乡对耶路撒冷的承担是不断不断的加重。祈祷是加重我们的承担感，愿意去承担更大的责任。尼希米他在他那个四个月的里面，他不单止祈祷，他不是只是祈祷交托了就算，而在祈祷里面他领受神给他一个更大的感动和负担。他知道要去为耶路撒冷为他的同胞去做一些事，而这些的想法这些的计划在他脑海里面，而令至他出现了一些的受用。弟兄姊妹，你最近祈祷最行切最多的是一些什么的内容呢？你最近祈祷围绕的是什么呢？是你自己个人的需要啊？是你家人的需要啊？是为教会抑或为香港去祈祷呢？我们都有时需要留意一下， 当我们越是为一样东西祷告的时候，这个可能是神在你心里面去动工，而在祷告里面加添你心里面的负担和热情，去到为神去做其他的事情。在时代论坛12月22号一个的文章里面，这个文章是题目是2019年逆权运动的回顾，走进人群的教会参与。这篇文章里面提到，即近这大半年以来，教会有一些很特别的情况，就是在基督教里面合共举办了超过40场的公祷会祈祷活动。那个祈祷的层面由教牧的层面，跨宗派的层面，以至是平信徒甚至是网民的层面，都有是为到香港不同的需要去祷告，甚至是由香港去蔓延到海外的地方。香港的情况在近这大半年的里面成为信徒，成为香港的教会一个祷告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无论弟兄姊妹在团契里面，在崇拜，在司祷公祷，很多时候都是为着香港的情况去祈祷。不单只是香港，我刚才提到我上年的年尾去日本的时候，当我们跟当地的人，他们知道我们从香港来的时候，他们都问香港的情况怎样啊，他们都问，就算不是信徒都问，在日本的教会和差会都问我们香港的情况怎样，他们有为我们祈祷这样。在他们的祈祷会里面，香港的情况都成为他们的祷告的内容。神藉我们做事开始的时候，都是先感动我们为那些人，为那些事情去祷告，让我们心里面那种的负担和感动越来越强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留心神感动你为什么去祈祷。除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为自己祷告之外，有些时候可能神感动你为某一个弟兄姊妹祈祷，可能为你一个家人的信主祈祷，可能为教会的某一些事情去祷告，甚至可能感动你为到社会上面一些的情况去祈祷，为国家去祈祷。我们又没有像尼希米一样，当我们有感动的时候，我们继续在里面行切的祷告，并且耐心去等候，去察验一下是不是上帝持续将这个负担和感动摆在我们的心里面，而让我们有机会去为神去做事呢。第二方面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看到尼希米在祷告里面，上帝给他有智慧去知道他前面应该怎样做。尼希米怎样回应亚达设西王见到他的愁容之后，那个的回应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我们试想象一下，如果当王见到尼希米，哇，你一念 的愁容之后，尼希米很害怕，跟着 跟王说，王啊，即你不好意思啊，我太多事情想，我以后不会的了，求你呢饶恕我的罪啦。如果尼希米这样去回应王的时候，你估他会有一些什么的后果呢？轻就会，即是轻则就会可能王就炒了他啦，即是不让他再做酒政啦。但是重呢就是怎样，可能尼希米呢连命仔都没有的。即是如果当时尼希米是很害怕很乱这样去，即是不知道回答了什么在王的面前的话，分分钟尼希米呢命仔都没有。所以这个 时刻对尼希米来讲可以说是他的生死时刻来的。而尼希米当他回顾这段经历的时候，他在经文里面都提到一件事，他说当时是什么？他当时的心情是非常的惧怕，非常的惧怕。这个是我们可以想象，他面对那个是亚达设西王，而王见到他受用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的惧怕。但我们从尼希米的回答里面看到，尼希米没有被这种惧怕的情绪影响了他在王面前的表现。我们一起再读尼希米的二章三节，我们一起再读吧。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祖先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呢？尼希米很谨慎很小心去运用他的言辞。他首先表达对王的什么？对王的尊重，就是愿王万岁。 然后呢，尼希米没有第一时间提到耶路撒冷这个城市的名字，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记得在以斯拉记当中有提到，就是当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在波斯王的允准底下带领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但在重建圣殿期间遇到反抗。在第四章，以斯拉记第四章记载一班反对的人上书奏告亚达薛西王。在个上书里面怎样讲呢？我们一起读以斯拉记四章十一到十二节。何西的神仆上奏亚达薛西王，现在请王知道，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太人已经抵达耶路撒冷，他们正在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已经完成了城墙，正要修复根基。在这个反对者的上书里面，他们提到这个城是什么城啊？是一个反叛恶劣的城。在尼希米去回应王的时候，尼希米没有即时提到耶路撒冷是一个非常之明智的选择。我们试想象一下，如果当时尼希米一讲就说，哇，我的故乡尼希米的城墙 又毁了，城门又烧了，你估亚达薛西王当听到耶路撒冷这个城市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呢？可能他会勾起在上书里面的内容，哇，这个城市是一个反叛恶劣的城，一个反叛恶劣的城。而王就会因为勾起这个的回忆和印象而迁怒尼希米的身上。亚达薛西王是不是不知道尼希米的故乡是耶路撒冷呢？经文没有记载，可能他会知道，但是尼希米在回应王的这个的答复的里面，他说他很有技巧地说，以我祖先坟墓所在的那城，去避开王因为听到耶路撒冷而引来的一些负面的印象，他去更加用很巧妙的问题去回应王的问题。他将自己的受用，在王面前的受用，合情合理化去表达出来。更加因为这个回应挑起了亚达薛西王对尼希米的怜悯。很明显这句说话是让到这个亚达薛西王去正面关注尼希米的事情，兼且他去开出一张无银码的支票。在第四节里面，王对尼希米说，你想求什么呢？你想求什么呢？在经文里面亦都提到，当王向尼希米提出这个的你想求什么这个问题的时候，圣经形容尼希米就即时向天上的上帝祷告。当时尼希米不是跟这个王说，啊，我都要回去祈下祷先，跟着呢，不如王你等我两日，等我两日之后呢，我就回来答你，我向你求什么啦，这样。即当时尼希米没有这样回答，如果这样答又是死了，是不是？你知道，因为王那时候是即时问尼希米，你想求什么？但是当时尼希米怎样答这个问题呢，亦都是有很大的危险的。即当然好的就好了，如果不好的时候，如果尼希米求的东西是跟王的心意是有违背的话，这个亦都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尼希米当时内心没理由不知道呢当中的复杂的情况，所以尼希米记载他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他即时向上帝祷告。我们看到一个在王面前很谨慎，心里面倚靠神，而有智慧面对复杂处境的一个很好的榜样。我的时候去问自己，即是不要说重建一个地方，有些时候我们发觉我们自己生命里面其实都有很多的破损，可能因为很多原因，因为成长，因为你可能经历过不同的事。其实有时我们要重建自己生命，重整自己生命，都不是一件很容易很简单的事。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所相信所信靠的上帝，他绝对是有能力将破损的我们，甚至将破损的城市去重建。因为这个上帝是能够将咒诅变为祝福的上帝。不过 上帝是要透过一班属祂的子民，即是我们这里每一个，去做祂要我们做的工作。神可以给我们有智慧去重建我们自己的生命，去重建一段破损的关系，甚至是重建一个破碎的心灵。每一年年尾，相信是很多团契都会有年终感恩会的聚会。我们团契年尾都有一个年终的感恩会。有一位弟兄分享他近日和他儿子的关系上面的事情。因为他的仔是非常投入在过去大半年的社会的事件里面。而父亲和他的看法和立场都非常不同，而当中他们的关系也都带来了很大的紧张和张力。他在感恩的聚会里面分享到当时的一个片段，在这里我都想跟大家去分享。他说在上年的7月21号的晚上，他的仔回到家的时候换了一件衣服，但看到他的 眼睛的角那里就损了。他解释就是什么呢？他说 他在尖沙咀行街的时候跌亲。当我估计爸应该不信的。他伤了，受了伤。其实呢对这位弟兄来讲，其实跟他太太呢，其实对个仔的上街其实一直都是很担心。因为他看到呢其实那个的暴力混乱是不断的升级。但是他分享的时候，他说在那段时间他根本不知道应该怎样做。他没有办法去阻止他。更加不明白他的仔为什么那么投入在这个的运动的里面。他说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很希望有机会跟个仔一起去祈祷，求主去保守香港，保守每一个在街上的人。弟兄提到在这场的运动这个事件里面，他说他有时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去祈祷。他说在10月的一个夜晚，弟兄有一个感动，他跟太太说，他说我们真的要跟个仔好好坐下谈一下。因为他看到在街上的暴力越来越犀利，他很担心个仔再上街的时候他的安全。他也很想了解多一点个仔为什么那么投入在这个事件里面。弟兄跟太太一起去祷告，跟着在夜晚就跟个仔有机会坐下吃饭。他们开始的时候呢，不是跟个仔去谈，而是他一开始的时候去聆听他的仔对这个事件的看法。他描述回当时的情况，说很感恩。他说除了聆听之外，在整个吃饭的过程里面，终于大家能够有机会很平和、很平心静气，这样去将大家的想法、大家对这个事件的看法能够好平和、平心静气咁样去讲出嚟，而喺当中大家亦都唔系要对方去接受自己嘅睇法。整场嘅谈话、一齐食饭嘅里边，个气氛都好和洽、好和平咁样进行。当佢哋倾完偈之后，弟兄同佢嘅太太对个仔点解咁投入呢个事件多咗一啲嘅了解，但系当然佢嘅了解都系片面，都唔系全面。这个弟兄分享回这个事件对他来说都有很大的影响。他说这个事件冲击到他对人对事的认识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很深刻体会到在整件事里面，他确实很多事都不能够掌握。但是弟兄他分享的时候，他说最希望这个事件不会影响甚至破坏了他们家庭的关系。因为他很清楚一件事，就是这个家是神给他们去管理和好好维系的一个地方。在那晚他的仔如常坚持要上街，但是当晚这位的弟兄和他的太太没有去阻止他继续上街，只是关心他，提醒他的仔，你出去的时候要小心一点，你不单止要保护自己，也都要保护你身边的人，因为你已经大过了。神给智慧这位弟兄和他的太太，他如何去跟这个仔去沟通和相处，如何去面对这些这么大的冲击的事件的时候，不至于令到他们之间的关系造成更大的破坏。在这个的对话的里面，他们能够重新在关系里面建立回信任，有对话，这个是神给他们这个家庭，特别给弟兄和这位姊妹的智慧。 弟兄姊妹，祷告是神，我们向神去承认我们自己非常非常的有限，去承认我们缺乏智慧，搞不定的一种的表现。我们向神祷告就是知道我们真的不得了，神啊，你要帮我们，你给智慧我们去面对。我们愿意靠神，而不是单单靠自己有限的智慧和能力去面对这么复杂的关系和处境。这个是我们今天非常之重要去学习的功课。我相信接下来这一年，我们都要在这个功课里面继续去学习。因为我们事实上知道有很多事情确实不是我们能够清晰的完全的掌握。弟兄姊妹，在接下来新的一年，当你面对任何的处境、困难甚至挑战的时候，你是不是都愿意继续靠神向祂祷告祈求智慧去到面对呢？在雅各书一章五节里面给了我们很大的提醒，我们一起读吧。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该求那口赐予众人又不斥责人的上帝，上帝必赐给他。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鼓励大家，我们要谦卑下来，在神的面前寻求智慧去面对我们自己的生命，面对我们面对的处境。最后一点跟大家分享，就是祷告而来的计划。尼希米之后，他向亚达薛西王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计划，这个就是在经文的第五节去到第八节讲到的经文。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尼希米保持在王面前一贯的谨慎和恭敬。我们看到第二章第五到第七节，我们看到尼希米在王面前都是以王的意愿为首要，他说王若以为好，王看这事为好。我们看到尼希米都是对王有一定的尊重、谨慎恭敬。从尼希米和王的对话里面，我们看到尼希米是一步一步这样去作出请求。从尼希米求王去批准他回到祖先的坟墓去那个城里面建造，到定日期，到求王赐诏书通知河西的省长，到求王赐诏书给管理园林的亚撒，是一步一步很有计划这样在王的面前去到求。弟兄姊妹，我想问一下大家，你觉得尼希米这个的计划是不是他即时想出来的？是不是？是的，举一举手。有些话是啊，你可能是很厉害的人来的，即如果你是那些，即 你的运转速度可能是快得很重要。但估计呢，尼希米已经有全盘的计划在他内心里面，估计他这个这么有计划的恳求呢，是在四个月里面其实他已经作出这个打算。尼希米在整个计划里面，其实他见到王已经表达得很清楚，在四个月里面，我相信尼希米是等候一个合适的机会。而为什么我们在初头那里讲到，就说我们相信尼希米在四个月里面呢，不是只是祈祷的，他是很多的思想，很多的计划，也都很多的等候。我们看到尼希米不是一个斋祷告的人，而是他是等待时机，细心去计划，谨慎去行动的一个人。有一个圣经学者形容尼希米记第二章是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怎样的示范呢？就是在神的主权里面，人的回应和人的责任三者之间一个很好的平衡的一个的示范。尼希米一方面他认定上帝的主权，所以他知道上帝一定是掌管住整个大局，他是爱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人整个的民族，他很清楚这件事，他就向这位施恩的神去祷告。但是尼希米没有停留在祷告里面，他更加将在祷告里面他那种的负担，那种的感动化成计划和行动。我们很多时候是会重一方而轻另一方。例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神一定会掌管，神一定会帮助我们，但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没有尽我们的责任去计划和行动。又或者我们用了很多时间，用了很多心机去计划和行动，但我们又忽略了另一方面，我们要认定上帝在当中的掌权。 但是在尼希米记第二章，我们看到这个尼希米，他活出一个很好的平衡，他认定神的主权，他在这位神里面的回应就是祈祷。神在祷告里面给他有负担，他用他的人给他的责任，就是他要仔细去计划和行动。所以在经文的第八节下半节里面，当王应允了尼希米的时候，我们一起读这节经文好吗？王就允准我，因为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这样去循环。当尼希米体会哇，王去答应他所有的事的时候，他知道不是出于自己的智慧那么简单，不是出于自己的细心计划那么简单，而是出于什么呀？是上帝的主权，是上帝的主权。亲爱的弟兄姊妹，过去大半年呢，社会发生的事实在是带来很大的撕裂，无论你是怎样看，你是什么立场，撕裂已经是确实造成，伤痕亦都确实是造成。但是我们仍然要面向前面的路。2020年是新的一年，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去重建当中已经破坏了的关系和信任呢？这个城市 要重建太多东西了，有些时候我们都会问我可以做到些什么，但是可能回到我们最基本，首先可能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有些什么生命的破损的地方，可能就是因为这些破损，令到加上这些事件，令到你和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的破坏，可能是这样。所以我们可能有时要回到自己那里，有些什么地方是你需要重建，可能是你自己和神的关系，和人的关系，对人的信任，爱人灵魂的心，或者是你过去因为这些事令到你失去了对神的信心、盼望和爱心，可能是这些东西，我不知道。但我很盼望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我们要学，要学这个重建的功课，可能是从自己开始，同你、同人、你身边的弟兄姊妹、你的家人开始，同这个社会开始。鼓励大家祷告、等候，求神给智慧你去计划和行动。最后呢，去作出一个挑战，有没有弟兄姊妹呢，你今年在新的一年里面愿意学习尼希米这个的榜样，在祷告里面领受神给你的负担，求神给你有智慧去计划和行动，去重建自己的生命，重建和神和人的关系呢？有哪位弟兄姊妹你是愿意在这个主日里面，你愿意你去这样立志？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有的，请你举一举手。有很多弟兄姊妹都愿意这样立志。好，我们一起去祷告。我都请弟兄姊妹一起起立，我们同心祈祷。我们来紧新的一年，好好的靠着神，给我们有智慧，知道怎样去面对我们前面的路。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多谢你，你藉着尼希米这个的人物，这个很好的榜样，给我们有很多的提醒。主，这个很确实，在过去的时间里面，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连祷告都不懂怎样祈祷，但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本来就是不懂得怎样祈祷的，但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我们一班属你的儿女今天站在你的面前，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有时信心都是很小，我们面对今日香港的处境，我们有时都无所适从，更加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有些时候更加连我们自己和自己的关系，和人和神的关系都因为这样而破损。但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继续愿意在当中认定你在当中掌权，我们就愿意继续祷告，将你给我们的负担感动，求主你给智慧我们去计划和去行动，有步骤有计划地去重建我们需要重建的地方。我们愿意你祝福我们每一个，特别是刚才愿意立志的弟兄姊妹，当他们不懂祷告的时候，你提醒他们为他们祷告， 多谢你听我哋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